沙特王国外交部长所做的发言。下面有请 Helen Hanfield 先生阁下及巴哈马外长，请他发言。
主席、女士，我谨代表巴哈马联邦人民和政府祝贺您当选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的主席，请您放心，我国将通力合作，支持您任期内的工作。我要诚挚地祝贺您的前任彼得·汤姆森大使阁下，感谢他在71届联大期间领导了大会的工作。巴哈马祝贺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阁下当选最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他面对着一个重大的任务，也就是继续执行2030议程这个宏图大略。我赞扬他至今所做的工作，在掌舵本组织的工作，祝他取得成功，并且请他放心，巴哈马将全力的支持他。主席先生，自从1729年9月29日以来，那一天巴哈马的议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从那个日子到今天，民主价值观在我们的群岛上是深入人心。在2017年5月10日，我们进行了第11次大选，这个是1962年以来实现普选，这个普遍选举之后的第11次。我们的人民是一个自由、和平和民主的进程当中，选举出新一届的政府，由米尼斯博士担任总理。新的政府几乎都是由新成员构成的，其中有一位仅21岁。我们向我们的人民做出了承诺，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我们致力于兑现我们的诺言。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起点，将落实一个新的议程，这是我们人民的诉求。我们这个议程它的核心是保护和促进所有巴哈马人的权利、利益和福祉，无论他们是男女、老还是少。因此我今天是自豪的在这个庄严的会场做第一次发言。我的身份是新政府领导下的巴哈马联邦的外交部长。主席先生，无论经济体是大还是小，他们现在都是举步维艰，有成千上万的影响在挑战着我们的能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营造一个环境，让我们的人民可以获得可持续的生计安全，并且为我们子孙后代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让我们非深感不安的就是国际恐怖主义不断的增加，在国际金融部门有一些不公正的做法，例如去风险化和代理行业务，还有一些违法行为，人口贩运、贩毒、武器贩运，严重的违反人权的行径，以及腐败这种非常令人发指的罪行。尤其对于发展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就是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它影响了我们的生存能力。我们最近遭受了3个飓风的肆虐，哈维、艾尔玛，现在是玛利亚。所以我要强调，巴哈马是极为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保全保护环境。在这些飓风发生的时候，墨西哥又遭到了地震灾害，导致了更多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气候变化是全球的现象，我们之前已经表达过，今天我们重申，对于所有的灾民，我们向他们慰问，并且为他们祈祷。主席先生，我需要强调，今年我们已经是3度遭受飓风的蹂躏了，而玛利亚现在正在我们的领土上依然在为非作歹。在飓风结束，这个季节结束前啊，还剩下2个月，我们只能祈祷不要再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艾尔玛飓风它改变了它的路径，并不会直接去冲击整个的 巴哈马的群岛，因此对于我们旅游业的影响是最小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幸免，在我们的南部岛屿上就遭到了严重的一些破坏，另外 Ragged 岛完全被毁坏了，现在已经无法让人住在上面。我们感谢国际的伙伴，他们立即的响应起来，提供我们给我们提供了支持，现在继续跟我们站在一起，让我们进行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繁重的重建工作。我要赞扬大会主席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最近召集了一个高级别的会议，让受到影响的这些国家能够告诉大家我们遭受的这些苦难，让潜在的伙伴也能够伸出援手。而立即受到艾尔玛飓风影响的国家之一就是古巴共和国，在就像之前一样，导致由于这个飓风的影响啊，它的这个能源供应被中断了，对于美国造成的影响也许没那么严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受到这飓风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是需要立即的受到援助，这样才能够加强他们国内的条件，实现恢复。古巴没有这样的能力，无法完全享受这样的能力。我们跟其他国家一起呼吁美国的国会能够重新审议有关的立法障碍，这个是对于古巴的这个制裁啊，应该停止下来，让古巴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潜力，因为它也是我们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主席先生，我国政府希望跟私营部门一起，能够在这个 Ragged 岛上面，它已经被毁坏了，在它上面能够打造一个全新的完全绿色的岛屿，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智能技术，用太阳能等其他的手段来提供可持续的水净化系统，这样才能够打造一个更加有可持续性复原力的岛屿社区。现在的小岛屿国家像巴哈马这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我们面对着全球升温、海平面上升以及日益严重、日益频繁的飓风的冲击和其他的一些天气事件的冲击，这个现象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是将由于阿尔玛这飓风来了，使得我们必须将整个的社区撤到安全地带。那么请问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是不是整个的加勒比地区都得撤离才行啊？我现在呼吁国际社会要认识到加速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这些步伐，并且要协调一致的这么做，只有这样才能够去应对极端的天气事件带来的这些破坏性的影响，能够解决我们世界上的一系问题。主席先生，在20多年前，我国政府认识到了现在的这些趋势对我们的存在会造成真正的威胁，所以将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升级设为一个优先重点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有很多海洋保护区，我们致力于养护可持续的海洋，并且通过积极的参与10乘20这样的倡议，参与 BBNJ 的磋商进程。在这个方面，巴哈马已经再次的寻求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上面，在寻求在 C 级当中寻求一个席位。主席先生，巴哈马和整个的加勒比地区，我们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也就是要重新评估用于评定经济福祉的这些衡量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的政策说明里面，就是关于脆弱小国家的脆弱性和债务这个说明里面啊，认识到了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对着一个不明朗的未来。巴哈马依然对于人均 GDP 或者人均 GNP 作为衡量指标这种做法质疑，使用这个单一的一维的这个衡量标准啊，使得最需要获得发展援助的国家 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主席先生，虽然我们在自给自足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呢，外部的一些冲击，比如说这个代理银行业的关系啊，被减少了，对于我们的区域来说构成了新的挑战。国际银行机构他们害怕可能会受到一些制裁或者是罚款，因此啊，他们是大规模的撤出了我们这些岛屿。我们区域的这些公民，他们本来是依赖有关实体提供的这些服务的，现在他们就处于一个极度不利的劣势状态，这就危及了我们竞争力，作为这个领先的国际中心的竞争力，并且也拖了我们扩大贸易关系努力的后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女士在2016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谈到了代理银行业务的问题，他们强调所有的利率官方都应该去兑现他们自己的承诺。巴哈马我们已经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合规制度，我们请国际社会跟我们一起找到另外一种途径来解决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虽然我们面对着种种的挑战，但是我国政府依然致力于全面的推行发展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致力于参加已经做出承诺，参加2018年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高级别直发政治论坛的自愿国别评估活动。我们欣赏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拉加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的支持，确实通过这个一体化的网络，我们才能够应对一系列的挑战。主席先生，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武器的走私，这些祸害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巴哈马要重申我们的一个承诺，就是跟国际社会一起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也要慰问最近遭受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联合王国的人民表达慰问，并跟他们站在一起，通过暴力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算盘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谈判和对话才能够实现任何一方的报复。主席先生，之前我提到了，就是政府它需要有问责性，需要真实而且透明，而且这个法治啊，对于善政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援引一段话，就是腐败啊是一个全球的现象，所有国家都无法幸免，但是证据显示穷国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它会扼杀经济增长，并且将急需的一些资源从教育、卫生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给流走。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估计啊，就是每年贿赂占用了近1万亿美元的资金。我国政府是致力于消灭腐败，我们有决心制定一个高效的基于成果的公共部门。我们还设立了视察员办公室，目的是为了创造最好的环境来促进经济发展、外资小企业的发展以及所有人的平等机会。主席先生，联合国在促进人权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一系列的国际文书、在实地的人权行动以及各个人权机构，例如人权理事会啊，使得联合国能够作为一个灯塔来促进和保护人权，无论是通过当今的还是长期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的。在巴哈马，我们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所有巴哈马人的权利以及全人类的权利。我们在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得益于跟所有利官方进行协作，并且表达了一个意愿，就是能够探讨一些新的方法，另辟蹊径来解决长久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我很高兴地宣布巴哈马正在寻求成为2019年到2021年的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国。作为理事国又作为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巴哈马将给该机构注入一个新的一种能量和视角，是有 建设性的，而且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也有潜力能为人权的促进和对话带来深度和丰富度。主席先生，巴哈马的政府认为教育应该是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打造有复原力的，而且是受到教育的包容性的多元的劳动力和社区，它对于我们的创造能力、创新和生产率有着积极的影响，让年轻人和学习者能够发掘他们的潜力，促进社会的变革。基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教育议程，它鼓励就是终身的学习，并且认识到了技术和数字平台可以发挥的作用，作为一个工具和教育和学习的这个手段。我借此机会请大会注意，巴哈马认识到了技术和这个通信在教育以及发展各个方面所起的极为宝贵的作用，已经申请要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理事会的理事国。主席先生，关于难民和移徙者的纽约宣言是在去年九月由联大通过的，呼吁制定一个全球契约，以便保障安全、有序和正常的移徙。我们赞扬现在持续开展的工作来筹备这个全球契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了全球移徙它可能对于减贫和全球不平等的减少带来一些惠益，同时我们认为需要展开适当的合作，通过一些适当的机制来确保移徙能够安全，通过安全的规范的渠道进行，来造福所有有关国家的人民。主席先生，2030议程认识到非流行疾病它对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联合国大会第三次关于非传染性疾病的高级别审查会议在2018年将召开，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申我们的政治承诺，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挑战，把它作为一个优先重点加以处理，其中包括就是在高级别积极的进行接触和沟通，来协调各国的战略和并实现有关的目标。我们也认识到了在全球艾滋病防范方面取得的成功，并且要提醒国际社会现在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要不要高枕无忧，并且能够来促进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联合方案的这个工作进一步的发展。巴哈马支持维和行动的工作以及维和行动部所做的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的手段来建设保护和维持和平和安全。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这个联合国海地稳定团的任期即将结束，在海地呢要派遣一个联合国这个司法支持团支助团，就像这个海地团一样，巴哈马能够希望在支持海地其持续的国家发展方面起一个作用。我们也是要加入国际社会在海地的支持活动。主席先生在主要的这个届会期间，联大家审议并且批准2018到2019年的双年度的预算。我们希望联大能够以透明的、有建设性的方式批准一个预算，这个预算符合他的任务授权以及联合国的各项活动。我欢迎秘书长做出了一些初步努力，我们鼓励秘书长在执行这个预算的时候能够找到创新的方法来促进有效的执行。我们也非常重视联合国作为这国际人全球人民利益的这个保护者，我们认为这个宪章也是一个很坚实的基石，在上面保证国际社会的发展。现在